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因为所有的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你必将永生的粮赐给他们。谢谢主，你感动这么多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宝贵的救恩面前如此来寻求你，就祈求主你纪念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我们相信每一位来到这位生日救主面前，绝不是突然的。主你的恩典必定带领我们，也继续来兼顾孩子这个软弱的仆人。能够在接下去的时间里面，能够将你的话能够尽力的传讲的清楚。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好，我们这次进入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那第七章呢，和第八章是有一点连接的。那这个连接点呢，在第七章的整个的一章的情况，主要是讲到对福音的这种的拒绝，甚至是抵挡。在第六章的里面呢，讲到了对福音的难处。那这个难处的最大的一个转变点，是刚才讲到提过的，是今生和永生之间的转变。那这个是所有的人在面对福音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的难处。那这个难处呢，有的人会转变的比较快，有的人会转变的比较慢。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早晚是要转过来。如果没有转过来，那在第六章的里面很清楚的，耶稣是离开他们的。所以上帝对在所有的福音的这个救赎的过程的当中，常常是先给人恩典。那这个恩典是带着神迹，带着对人的身体需要的这种的关心，这些都是上帝做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呢，最主要的目的是告诉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施恩怜悯的主，让我们回应他，好得着他给我们的这个永生的祝福，这个是核心。所以在整个的圣经的里面，在整个救恩的历史的里面，也包括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如果人因为这个缘故没有得到永生，是完全失去价值。所以这个是整个的福音、整个的救赎、整个的过程的当中的真正的核心所在。所有的其他方面的那些的所谓的祝福，包括我们所不同的这种的生活当中的经历，都是为了永生服务的。所以我上个礼拜六我专门讲过，弟兄在一起讲夫妻关系，包括你的夫妻关系都是为了永生服务的，都是在这个不同的关系的里面来建造我们真正得着这个永生的生命。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我们旧的生命一定会受到磨造，一定会受到挑战。那在这个挑战的里面，你经历神依靠他的时候，就一定会得到改变，也一定会真正得胜。那那个得胜以后的生命的状态叫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弗所书所说的。所以这个是核心所在。正因为这个缘故，在整个福音书的过程里面，耶稣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他都是抓住这个核心不放的。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以这个为核心，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服务。那这个是核心。所以在第六章呢，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最主要是这个核心在这边。那在这个事情的这个核心的当中呢，又产生一个极大的困境，就是多数人只要吃饼得饱，在永生之道上面多数人是退后的。所以在第六章到结尾的时候，刚一开始那么多人，中间耶稣讲道到结尾几乎没有了。那这种情况呢，写在圣经里面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多数人。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这个是我们时刻要记住的那一个信息，彼得所说的，你有永生之道，这个我抓住以后，在福音的面前，在信仰的里面，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但是呢，在整个的圣经的这种的记录的里面，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困难，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困难。所以信不信耶稣这件事情，好像似乎不是我们所说的，他就是不肯信。你看给他讲了这么好，这么有吸引力，他就是不信。 不是。真正的福音是在世人的眼睛里面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是 foolish 的，是愚蠢的，是愚拙的，然后在神的面前成为那个大能。所以在这一个变化的里面，所有的人都会遇到这个困境。第七章开始就讲在福音的这个事情上面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那这种的困难的里面，核心的叫做不信。那这个不信呢，特别是讲到不信从，不肯信从耶稣，不肯相信耶稣并听从他。那这个不信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讲的信和不信是带着这种的内涵的。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七章的第一到第九节。这是以后前面的这个事情，前面这个事情是一件事情。约翰福音第六章是非常特别的一章圣经，所以我上一次讲主日学我讲的第六章，这次讲到我又讲它，是非常特别，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信息，七十几节的圣经，一个完整的信息是很特别的。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那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呢，耶稣在加利利游行啊，到加利不愿意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所以耶稣讲了这个福音以后产生的结果是有人要杀他，不是有人要拥抱他，是有人要杀他。传纯正的福音在有罪的世界的里面所得出来的反应是被逼迫甚至被杀，是正常的。然后呢，第二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第五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那这几节经文呢，从第二到第五节呢，二三四呢是讲到他的弟兄对耶稣的反应，第五节呢是对他的弟兄的反应的结论。这个结论呢是他们不信他，所以呢他会有这样的反应。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弟兄们呢，这是好多弟兄啊，不是一个啊，他的弟兄们好几个弟弟都跟耶稣说，你离开这里到犹大去，然后呢让他在那边行神迹显给世人看。那这样的一个劝这个建议也好，劝告也好，怎么推出来是不信耶稣呢？这是我的问题。因为从经文的里面似乎他的弟弟们在帮耶稣给他出主意嘛，是吧？他说你要显扬名声，你要在众人面前显出来，你才会有名声吗？更多人看见你所行的这那些所谓的神迹奇事，然后你的门徒也跟你一起显在众人的面前，你们就很出名了。这个是他的弟弟们给耶稣出的主意，在表面上看似乎是想帮耶稣，但是呢第五节的结论说他们不信耶稣。那这种的因果关系是怎么产生的？这是我的问题。那他给耶稣出主意嘛，他告诉耶稣你怎么弄，你怎么做，你就会显扬你的名声了。这一个转变是对主的真正认识的一个转变。我用一个比较浅白的词，一旦我们给上帝出主意，我们就不是真正信上帝的人。真正信他的人不敢给他出主意，真正信他的人问他，你要我怎么做？那这个挑战在整个信仰的里面是很大的，在信徒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是很大的。我们常常给上帝出主意，有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事情应当这么做，那个事情你应当这样子，他的祷告你应该听，这个事情应当这么做。我们常常落在这种的不幸的里面，耶稣的弟弟。那我今天在教会牧养，我在我里面有一句话，一旦我的牧养，我在教会所做的事情是按照我的主意去做，却不是上帝的旨意，我有祸了。大家听明白这句话没有？因为我们个人的主意很容易很强，我们个人的意愿很容易很大，我们个人的意愿很容易放在别人的上面，我们很容易愿意做领袖。那这种的情况会陷在不幸的里面。那耶稣的弟弟对耶稣的不幸，就是如他没有把耶稣当作神，没有把耶稣当作那个救主基督弥赛亚。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一旦神到他面前，他不敢给神出主意的，这个他在他里面的概念是有的，但是一旦他给他出主意，他就不是把他当作神。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所以第五节的结论说，他的兄弟是不信他。这样可以吗？这样清楚了哈，这个之间的这个变化。第六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那耶稣不去那边，因为犹太人要杀他。他现在呢，不按着他弟弟所说的去做，他提到几个概念，一个是时间的问题。耶稣会去犹大的，他会去显给众人看的，但那是他的时间，不是人的时间，因为他是神。什么时候上帝要做什么事情，是他的旨意，不是我们的时间。所以在我们这些人经常喜欢做计划的人的这个时代的里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感谢主，我们从学校搬到这边来，没有在我们的计划的里面，同意吗？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摸到神的心意，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们所做的是神的计划，不是我们的计划。那这个是耶稣特别提到时间点的问题，上帝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他又讲到说，你们是方便的，我时间没有到，你们是方便的。因为人是什么？人的时间为什么叫方便？为什么耶稣要等他的时间，人的时间却是方便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耶稣完全听上帝的旨意，按照他的时间做，人呢想干嘛干嘛，是吧？人是任意而行的，所以人很方便。那那个方便就滑到了一个不幸的地步。好，第七节，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这一节经文是世人为什么恨耶稣的缘故。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指证人所做的事是恶的。当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是这样传的，所以他们要杀耶稣。Okay. 所以分辨传福音，你所传的福音是不是真正的福音，是和听众之间你跟他传递的信息有关系。我再次说，我每一次传福音，我一定讲罪。我一定讲罪，甚至有一些这个教会姐妹说，告诉你怎么整天讲罪，我一定会讲的。因为我们本来是有罪的，所以我们会死。如果我们不认罪，我们活不过来。你必须要认罪，然后耶稣赦罪的恩典临到我们以后，我们才能活过来。我不是要定人的罪，让人难受，让人真正得到赦罪的恩典，这个是福音。传福音不是麻痹人的罪，因为现在很多传福音是麻痹人的罪，给人打吗啡。同性恋没有关系了，我们都是罪人，这是干嘛？这是打吗啡的，下毒药， 这个不是传福音。那现在流行这个事情，是吧？像很多这个有人去采访啊，像有一些的大牧师被采访 ，Larry King 原来采访很多人，包括很多福音派的大牧师，我不提他们名字。然后呢，每次讲到罪的时候，这些的回应他一定有一个字 ：I don't judge people, God judge everybody. I don't judge them。这是他所有的那个托词，非常狡猾的托词。我不定人的罪，只有上帝是定罪，没有错。上帝是定罪的，没有错。但是你做基督徒，如果你要传福音，你要指出世人的罪，好叫他们悔改。他用这种方式呢，就把有罪的事情就蒙混过关了，没有人逼迫他，那些人就被打了吗啡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常见的问题啊。包括这个我听过一些传福音的训练，他就说，你第一次传福音跟人家接触呢，你不要讲罪，你讲上帝的爱。你要讲罪呢，人家不爱听，就不想听你了，你就福音传不成。你先讲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爱他，然后他才能信。小心，要小心。如果是神的工作临到，必定带着正确的信息，圣灵的工作必定会带人在罪面前悔改，那这个是小心的。好，后面第八节，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那这个事情就结束哈。这一段他的弟兄不信他，是因为这个缘故不信他。好，第十节，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 secret。 那为什么他不明去要暗去呢？为什么明去不暗去呢？第一节，犹太人想要杀他，所以耶稣呢不想引起骚乱，引起那个政府的骚乱，因为他需要去传福音的。那这个是耶稣要做的事情。问题哈，耶稣是全能的神，是吧？是不是？如果我去传福音，我可能会小心，因为呢，如果被政府抓了，或被别人怎么样了，我可能要小心，因为他们比我力量强。但耶稣是全能的神，为什么他好像也怕犹太人，所以他暗暗的去呢？我的问题，他为什么不像伊丽莎一样走出去？那四十几个童子骂他秃子秃子，他就祷告，熊把他们全部撕裂。为什么他不这么做？离伊利亚降火，五十夫长过来带五十人降火烧死，再来一批又降火，第三批跪在他面前，神人啊，你可怜我们吧，不要再烧死我们，求你跟我们去吧，不就搞定了吗？为什么耶稣不这么做？不用那个强力的能力，大能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是在福音上面我们要了解的，因为这件事情的了解，包括我们在经历我们很多的痛苦，甚至很多的逼迫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当中的因由是什么，为什么上帝不这样做而那样做？他是一个全能的神，结果让我这一个敬虔的人竟然在他面前得不到好像所谓的保护，我就受苦了。为什么这样？福音只属于那些真正从心里面愿意悔改的人，福音不属于那些看见超能力就去跟随，看见吃的就去跟随的人。所以耶稣所做的工作是用这样的方式允许那些任凭那些的所谓恶的东西在横行，他要救那些真正从心里面愿意跟从他，真正从心里面认罪，羡慕耶稣的圣洁，羡慕神所赐的那个圣洁的生命的人。那这个是核心，所以他按着去，不会跟他们正面冲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所有的事情全部结束。十一节，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十二节的里面有两种人，有的说是这个，有的说是那个，莫衷于事，众说纷纭。是那些信徒，那些人没有办法信耶稣的一个困难。我是这一帮的，我是这一派的，我是这一帮，我是那一派的，我们这么说，他们这么说，没有办法真正信。这是信的一个困难。跟派，跟这一帮，你要么是这一帮，要么是那一帮。那这种事情在现代的时代也有的，跟神学家，我是加尔文派的，我是亚米念派的，然后自己对圣经没有真正的知道，没有得到圣灵真正的开启，最后我属于某个神学的派，会落入到莫衷一是的里面。所以在我们教会，你在讲台上你大概听不到这些神学的词，我不会讲那个的。你学的是圣经，那些的神学的词帮助我们了解圣经，但是不是信神学家，你信的是神。那这个是这些人不信的原因。还有一个不信的原因，十三节，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怕势力，怕宗教势力也会让我们落在信仰的困难的里面。就我今天讲到说，这个从众心理是人的一个状态，我们很怕人家说我们众人皆醉唯你独醒啊，只有你最厉害，我们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这个信仰势力都不能说明问题，你说的就对。我们天主教有十几亿的人呢，难道我们都搞错了，只有你对？你受会不会受这些话的压力？你感觉这句话有没有压力？这是我们主流教会的看法，主流教会都是这样看的，你却那样看，你太骄傲了吧？你感觉有压力吗？这么多的大牧师，这么多的神学家都是这么看，你却这么看？人家也读了这本圣经啊，人家做神学院做博士教授啊，你这样讲，你太骄傲了吧？有压力吗？有压力吗？你非得不怕，不怕什么呢？不怕那些所谓的犹太人，那些宗教的权威，上帝，你到底要说什么？我跟大家讲过这个见证，我读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我跪在我的床前，我跟上帝说，这节圣经不是我原来从神学院学的，我说看过那些所有的神学家都没有把这节圣经讲明白，这个圣经你写在这边，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是我开启上帝开启我让我明白罗马书，明白真正一心称义的那个点。如果我怕，我找一个主流去跟，没有办法。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你到神的面前，圣经到底怎么说？这个是你要真正的在你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不要怕，不要怕那些宗教权威，不要怕任何有排头有名的，不要怕。Okay, 好了，不信，这都会造成不信啊！这整个的经文表达都是那些不信。十四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嬉戏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这又是一个问题。你们是不是觉得神学博士就一定比神学学士更明白圣经？觉得吗？啊？比没有读过神学的人就更明白圣经，你觉得吗？你不觉得？有一点觉得。 这个是神学教授哎，这个是神学院的什么院长哎。因为有这个抬头，所以他讲的应当比那个学生要对吧？有一点概率，但是不绝对。一定透过所有的人直接和主相连，这个是罗马天主教的体系，用教皇的权威，用主教的权威，用神父的权威，把那些所有的信徒压在他们的权威的下面，所以他们不能够看圣经。在整个罗马天主教的里面，他们的神学家有一个 slogan， 有一段话，因为上帝是全能的，因为人是有限的，你一旦你说你可以把圣经解释清楚，你就是骄傲。这是罗马天主教的一段话，也是一个咒语，所以没有任何人敢说圣经是这样说，你一旦这样说你就是骄傲。用这种因果关系就把人绑在他们的权柄的下面，把人从圣经的里面拉到外面来，所以这些东西请大家特别特别的留意，我们要特别的警醒。还有一个挑战，现在我好像提过这个事情，就是圣经呢可以多种的解释，因为是神的话，有多种的含义，然后呢哪个含义我觉得对我合适我就用哪个含义，最后导向的是任意而行，那这个都是问题。好，17节非常重要，16节啊，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差我来者的啊，讲到他的教训是直接从神来的。那这句话呢，保罗曾经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过，他说我不是从人领受的，是呢基督亲自的启示我，所以他不服在人的权柄的下面，耶路撒冷的使徒的权柄不在保罗之上，所以保罗可以在外面传讲福音，可以说割礼，不需要去跟从割礼的，因为他是从基督直接启示来的。那17节很重要，重要在哪里呢？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你才知道所讲的是真正从神来的。因为我们很多的问题，高传道也在上面讲，矮传道也在上面讲，王传道也在上面讲，都号称在讲圣经，那到底谁讲的对啊？你们会有这个问题的，而且大家都觉得自己讲的对，谁讲的对？17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你能够听明白这个道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到底是不是圣经的真理，和你是否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经文很有意思吧，他没有说和你的聪明有关，没有说和你的学识有关，没有说和你的学位有关，没有说和你的这个历史背景信了几十年有关，他说和你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有关，你就必明白他讲的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那这种的因果关系是怎么样产生的呢？为什么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你才晓得呢？那英文 ESV 的版本的 If anyone's will is to do God's will, he will be known。那个知道，那个 know 是他有一个 will， 那这个 will 呢是 to do God's will， 会让他能够 know， 会让他知道这个因果关系怎么产生。请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和你们听圣经有关的，你们在听圣经怎么能知道他讲的是从神来呢？是我到这个教会我就觉得这个教会是从神来的，到那个教会就是那个教会从神来的，听这个牧师就觉得他是从神来的，听那个就觉得是这样吗？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 是在神面前真正的顺服他，真正的那个心是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回应他，然后圣灵会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真正从他来的道。那个心态是生命的状态，当我们的生命状态对的时候，在神面前蒙他的悦纳的时候，他才会把他的道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产生的，不是从理性来的，不是从聪明来的，是和我们的心在神面前那个状态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不是遵着他的旨意行，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个道是从神来的。所以基本上从你的信仰的这个认识的里面你有一些的观察。那我呢，我在听到的时候，我礼拜天，我平时我也经常听到，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当我要听到的时候，那个讲道的人，我看他是不是敬虔的，我先看那个讲道的人他是不是活着敬虔的，因为这个我还是可以有点分辨的，然后我才决定我怎么听。如果我发现这个人不是敬虔的，我不听，我不管他有多大的抬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唯有敬虔的人，立志遵着神旨意的行的人，圣灵才会真正的开启他，他才会得到是从神来的道。这个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建立的。这个十七节，约翰福音的七章十七节，是你真正能够听明白神的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在这节里面。那也包括在你整个的日常生活当中，那这个知道是从神来的，也包括在你日常生活的里面。当你面对你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也包括日常生活当中的难处的时候，你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神的道会在你生命的里面产生作用。如果你不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神的道给你也没有用，同意吗？因为我已经决定我应该怎么做了，所以呢，上帝你就保守我，让我决定的可以实现。我跟你说，这种的等式不存在。那个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是我们和神的道有关的那个非常重要的 key。 有了这个 key 以后，才有真正对的连接。所以十七节，七章十七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十八节，从一个负面的角度讲，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这个是讲到那一个真正传讲神道的人，如果他求的是自己的荣耀，一定不是从神来的，这是从敬虔的上面来分辨的，一定不是。那我个人在神面前，我要警醒我自己，这也是我整个的服事，一生服事的最危险的地方，容易求自己的荣耀，我一旦掉进去，神的道和我就无关了，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也是非常容易掉进去的一个地方。所以有一位比较有名的这个华人的一个传道的，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讲布道会，第一句话就问，你们多少人是我的粉丝啊？下面有几个慕道友，立刻就那个心立刻就啪关上了，耳朵啪就关上了，那个关上是对的，这是很危险，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求神怜悯。好，求自己的荣耀和神的道是没有关的，那个人也不是真的，在他心里面是不义的。从方面来看，好，十九节，摩西岂不是传 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这个是问题哈。摩西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耶稣对所有的犹太人，法律赛人文士所有人都说，那些逼迫他的犹太人说，你们没有一个人守律法。那这个是耶稣的定论。那这个时代有一个很奇怪的说法，说法利赛人是坚守神律法的人，听过没有？啊，听过，跟耶稣讲的不一样。到底信谁的？那耶稣为什么这样讲？法利赛人在福音书的里面，在耶稣所讲的对法利赛人的描述的里面，他们是一群只守表面的规条，里面是粉饰的坟墓，没有真正守神的律法。真正守神的律法的人，不是行表面的规条，是律法的总纲。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这个是律法的总纲，律法的核心。因为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所以我就乐意，我就定义遵行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的一切的律法，这个叫做遵行神的律法，而不是颁行了这么多规条我全遵行了，所以我是高超的，这个不叫遵行。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是直指上帝所颁布的律法给他们那个核心，他们没有，没有一个。好，然后呢，想杀耶稣。那这个是想杀耶稣呢，是不遵行神律法的一个绝对绝对的一个证据。因为他们想杀耶稣，因为耶稣没有罪，耶和华的律法不会置没有罪的人于死地的，你不可以杀害无辜的人。他们想杀耶稣，就是成为他们违背律法的一个证据，没有遵行。好，众人回答，二十节，你是被鬼附着的，谁想要杀你？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句话。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去找耶稣的时候，他说，夫子，你所行的若不是出于神就不能。所以尼哥底母他这样说的时候，他说，我们看见你所行的神迹，知道你是从神来的。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他代表一批的法利赛人，所以他们是看见了耶稣所行的。尼哥底母说，的的确确是从神来的。然后这里他说你是被鬼附的，这个在当时的犹太人的里面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亵渎 blasphemy， 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亵渎。因为神和魔鬼之间这种互相的挫败是极大极大的亵渎，因为神和魔鬼是完全的两立的，一个是圣洁，一个是污秽的，完完全全的。那这个是当时的那些犹太人，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不是头脑不知道，抵挡，就是要抵挡耶稣的。所以这个是不信所产生的这一切的问题。好，然后耶稣回答二十一节，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啊。割礼是从谁开始的？大家记得吗？亚伯拉罕跟神跟他立约以后，然后让他行割礼嘛。亚伯拉罕其实不是从摩西的，从祖先起。但耶稣这么说呢，也没有问题的，因为摩西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出来埃及以后，设立这个割礼是给民族性的，这个从摩西开始。所以这句话没有错。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 摩西的律法，我叫安息日，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那这一节经文的里面呢，有两个对比，一个呢是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是免了违背摩西的律法；一个是耶稣呢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那这两个之间怎么产生的比较呢？那我请问，耶稣说在安息日受割礼是免得人违背摩西的律法，是安息日受了割礼以后就不会违背摩西的律法吗？摩西的律法是规定安息日是受割礼的，没有错。然后呢，他安息日受了割礼以后就不会违背摩西的律法吗？安息日受割礼的意思，那个含义是什么？安息日受割礼的含义是上帝在安息日透过人的割礼和人立约，从此这个人成为上帝约里面的选民，就开始蒙上帝的恩典。那个割礼的意思是在上帝面前蒙恩的一个标志。然后下一个比较，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我在安息日把上帝的恩典实行在耶和华的选民的里面，这两个比较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是耶稣质疑他们，质疑他们是把割礼这件事情的精髓把它讲出来。他们行割礼完全落到一个律法主义的里面，没有真正把割礼的精髓把它表达出来。那耶稣来了是做这个，是施恩给人。然后24节，耶稣的断定，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只要按公平断定是非。那这个公平是指按着对来判定。好，过去啊，后面25，耶路撒冷人有人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们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这段话呢有一点意思的哈。那这些的犹太人，这些耶路撒冷人，他们说呢，他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耶稣从哪里来，然后呢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这句话呢好像我们需要有点思考。耶稣基督从哪里来，在预言里面有的，伯利恒，弥迦书里面有写的。那这些犹太人，这些耶路撒冷当中的人，他们不知道基督从哪里来，他知道耶稣呢是从哪里来，从加利利来，他不知道基督从哪里来。这是他们对不信耶稣的一个解释，怎么接受这个解释？他们不知道，他说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基督来的时候没人知道从哪里来。那些的，大家还记得希律问犹太人说，这个基督生在哪里，都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知道，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后面看一下28节，那是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差了我来。这是两段，一个他说不知道，一个耶稣说知道。那这两个之间 是怎么产生的。到结果三十节，他们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最后耶稣讲了这段话以后，他们就要捉拿他。这些的关系，耶路撒冷的人，这里面有很多的人，然后呢他听了耶稣讲的道，他呢也搞不清楚，看官长没有抓他，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基督，然后呢他们说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从加利利来，只是基督来了不知道是从哪里来。有一群人是很混乱的，有一群人是相当混乱的，这是有一批的这样的人。然后耶稣说呢，我呢你们知道是他来本来是要开启人，上帝是要开启他们，让他们知道的，这是耶稣对他们的回答。然后到三十节呢，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人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自己的混乱会抵挡神的道，这是另外一个困境，自己没有搞清楚就盲目抵挡神。人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是不信的另外一个问题。好，三十一节，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比这人行的更多吗？他从神迹来看。那真正信耶稣，请各位大家要了解，当你越多的学习圣经，越多的清楚圣经的时候，你的信才变得更清楚，你的信才变得是真正的，更加的真正的信。如果你对神的话了解的很少，你那个信在上帝面前会有状态，会有状况的。为什么圣经要一定要教，你要自己去读经，要学习圣经，这一些的圣经所有的内容都直接影响到你的信仰，到底知不知道基督是谁。在你最起初开始的时候，你那个信仰可能是模模糊糊的，你信的可能也是马马虎虎的，一段时间以后你比较清晰了，你信的时候就比较认真了。那这个清晰认真的过程都和你对圣经更多的了解有直接的关系。一个不学习圣经的人，我可以很清楚的说，他永远信得糊里糊涂模模糊糊的，他活的肯定是马马虎虎的，没有办法按照圣经来。所以这个是这一个光景。你别看他们都是在耶路撒冷的，未必，就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未必那个不信主的人说，哎，这些人是基督徒。当他说这些人是基督徒的时候，他对你的想象，可能你会知道很多的圣经，是吧？就好像我们在加拿大西人，那今天 Lawrence 在这边，我们觉得加拿大人应当很知道信仰，你会这样觉得吗？因为他们是这个信仰建国的。然后你跟加拿大有一些加拿大本地人一谈，圣经几乎是一窍不通，除了原来的传统那点的东西，破碎的东西以外，对圣经几乎是一窍不通，什么都不懂。基督教建国的国家就一定会懂得圣经？不一定。在教会里面做信徒就一定明白圣经，知道圣经？不一定。你只有真正的学习明白以后，你才是知道的。所以这个是 knowledge of God, knowledge of Bible, 圣经的知识对我们的重要。在圣经里面讲到一种罪，无知的罪，那个无知是没有圣经的知识，也没有圣经的知识会陷在罪的里面。那这个是这一段所带出来的不信的一个状况。后面32到35，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他们有权柄就捉拿了。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耶稣讲的是他要 钉十字架要死，要回到天家，当然他们找不到。那这句话是讲这个，那他们听不懂耶稣所讲的话，也没有办法信他。那这段话呢也很难懂，他们如果想捉拿耶稣，他永远也听不懂这段话。那那些跟从耶稣的人，包括耶稣所带的十二个使徒，不一定也能够听懂这段话。那这个是耶稣所讲的事实，但是他们听不懂，和他抵挡耶稣有直接的关系。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是第4章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还记得吗？得活水啊，然后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圣灵还没有赐下，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这个我好像讲过，原来在主日学讲过，稍微再讲一下。那个时候没有赐下圣灵来，是指没有赐下圣灵的喜，圣灵的工作一直在。因为施洗约翰在母腹里面就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圣灵在地上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没有赐下圣灵是指没有赐下圣灵的喜，那圣灵的喜是在耶稣基督得荣耀以后要做的事情。那这个事情次序我们知道就好了啊。40节，众人听见这话就说，这真是那先知，又有的说这是基督，也有吩咐他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呢？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那这个很清楚，很多人对耶稣不了解。耶稣的确是生在伯利恒的，希律王还派人去追杀他。玛利亚知道他是生在伯利恒的，耶稣的弟弟们知道他是生在伯利恒的，耶稣的亲戚很多知道他是生在伯利恒的，很多人知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就捉拿耶稣，还和我们对神的了解不清楚，会产生这个问题。我们对神、对耶稣的了解，要透过圣经更加的准确和完全，我们才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否则我们在信仰上面一定会产生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好，就没有办法信了。最后45到52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对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我再次强调哈，当我在讲主日学一节一节圣经这样讲过来的时候，实际在给你们把圣经的话放进去，就在解决我们因为没有圣经的知识，所以信仰会产生问题的问题，大家了解吗？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啊，在学习主日学。我就特别感谢神啊，这么多弟兄姐妹来学主日学。我说我们华人信徒外邦人如果不学主日学，只听到，你最多维持一口气。你学主日学，有神的话不断的进来，你的生命才会真正有好的成长。这是我的观察，因为听到我只讲3节5节圣经，这个是一章一章的讲的。当你一卷书一卷书这样学，每一卷书从头至尾都很清楚这卷书在讲什么的时候，那个是你生命被建立的结果。当你有了那个结果以后，你的生命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圣经在教会的这个教导圣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好，差役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这个百姓是受咒诅的。那这些的官长、祭司长、法利赛人，宗教的权威，抵挡耶稣。为什么会抵挡耶稣？不是他们坚守神的律法，因为在后面的经文里面他说，他来了以后，我们的百姓和地土都被他夺走了。 是因为私欲的缘故抵挡耶稣，因为他们是宗教权威，因为他们是这个政治权威，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在宗教的里面有既得利益者的，他一旦为了保他的利益，一定偏离神的道。包括在教会也一样，做传道人，如果我什么时候我的心态是在教会里面保我的利益，我得到的薪水，我在教会得到的利益，我一定偏离神的道，一定的。私欲怀了胎，就会生出罪来。啊，这个是所有人都需要警醒的地方。法利赛人、文士是因为里面的私欲怀了胎，所以产生抵挡耶稣的罪，不是他们遵守神的律法所产生的那种的误解，不是。好，五十节，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说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尼哥底母和他们讲，那这句话的里面既是犹太人的律法，也是 common sense， 在当时的时代也是一个 common sense。 因为当时大家还记得保罗他受审的时候，他说我要去该撒那边去告状，所以呢，当时的整个的法律的体系必须这个人要有他的申诉以后才能定罪的。那上帝的律法里面绝对超越的也是这样，但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就要给他定罪了。那这种的定罪就是从罪来的，所以尼哥底母的这句话是很厉害的，但是呢又不厉害。为什么不厉害呢？这个内容呢是厉害，但是呢那个气势呢不厉害。尼哥底母在这个众多的法律人法利赛人面只有他一个是信耶稣找过耶稣的，所以他的声音呢是很小，微微弱弱的发出声音。然后砰，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这样的利益吗？就把他压下去了。你窃取考察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加利利有没有出过先知啊？哎，加利利有没有出过先知？约拿是加利利的，何西阿是加利利的，拿鸿是加利利的，以利亚、以利沙都有可能是加利利的。加利利出过很多的先知，前面三个先知是确定的，都是加利利的。所以当他们想抵挡耶稣的时候，什么话都可以出口的。当人想抵挡真理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扭曲的，这是人的问题。好，我们这个内容就过了。我刚才特别讲到The knowledge of God， 就是对圣经的了解，让我们能够分辨，让我们信仰能信得清楚哈。刚才我和 Lawrence 也聊了一点，就是说讲到这个伊斯兰的可兰经的里面他有记录，他说呢耶稣，他也信耶稣是这个一个先知。他说耶稣呢小的时候呢行了很多神迹，捏几个小鸟，然后呢吹口气让他飞了，写在他可兰经里的。我们呢约翰福音我们讲过第一个神迹，大家看哈，约翰福音你翻一下水变酒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一节，大家看第二章第十一节怎么说，一起读一下。所以圣经清楚地说，水变酒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耶稣已经受洗了，已经带门徒了，行的头一个神迹。耶稣以前从来没有行过神迹。你被这些错解圣经的人骗，怎么样识别他？ 除非你清楚圣经。你不清楚圣经就被他骗了，清楚圣经就分辨出来。好，我刚才跟他讲，我觉得因为我在讲这段二章的时候我没有提这个，那我觉得也很重要，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知道这个情况。好，我们后面的思考题我们简单的过一下。第一个，耶稣的弟兄漏了一个字，叫他去显神迹，好像相信耶稣会行神迹，却为何说他是不信呢？权柄的问题，他不相信他是神，所以给他出主意支招。第二，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必晓得主的教训是出于神，为何遵行和晓得是有关的呢？立志遵行是真正愿意顺服神，愿意顺服神才会被神开启，才会晓得神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神的话面前是没有的。第三，唯有求神的荣耀，这人心里没有不义，为何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呢？只有求神的荣耀才是真正脱离罪，没有私欲，求自己的荣耀，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里面已经产生了不义。第四，有人想说呢，耶稣为何耶稣的时候时间没有到就没有人下手呢？神的权柄啊，这不多讲。第五，圣经说那时还没有圣灵赐下来，如何理解施洗约翰被圣灵充满呢？讲过了，圣灵的洗啊和圣灵的工作不是画等号的。第六，尼哥底母提出要按律法对待耶稣，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回应的道理何在呢？他没有回应道理，他就说你也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嘛，没有道理。不要以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是一群很讲道理的人，不是的，不讲道理。好，后面应用题，真正信主的人是顺从主，没有真正信主的人是什么？是要求主，要这个要那个，帮我做这个做那个，搞定这个搞定那个，没有真正信。真正信是完全顺从他，不要按着我的意思，按着你的意思，把自己难处带到主的面前，然后跟他说不要按着我的意思，这是真正信的。好，第二，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必知真理，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必得开启。我们知道真理是圣灵开启的结果，不是我们辛苦研究的结果，不是我们的学术成就，都不是，是圣灵开启。第三，求神荣耀的人宣扬神的义，不求神荣耀的人宣扬人的义，人的义在上帝面前是污秽的。第四，想要行出来是出于神的心智，能够行出来是出于神的能力，真正行出来是圣灵的能力，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自夸，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他的荣耀。这个是真正行在神旨意当中的人的生命的见证，不是自以为意。好，第五，圣灵在主升天前做感动的工作，圣灵在主升天后做什么工作？重生啊，重生的工作，升天以后他做重生的工作，这个是五旬节的那一个一个变化。好，第六，祭司长为了操纵会众宣称律法，祭司长为了除去异己，他是罔顾律法的，罔顾可以罔顾，也可以说违背律法，所以那个律法在他手上是他的工具，不是他要遵行的，是他的棒子，专门打别人的。好了，有没有问题？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这本圣言赐给我们，是没有人可以改变，也没有人可以毁灭的。今天这本圣经经过了 这么长的时间就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就知道这是你的能力，这是你的恩典。巴不得我们渴慕，我们爱这本圣经，巴不得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立志按着你的心意，按着你的旨意行，你就必定会开启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就得建造。感谢主，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带着这样的心来寻求你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